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吉林市17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拦截溯江，甘肃金昌市警察知法犯法。乌克兰电视台报道法轮功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林市17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17位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日前通过邮寄的方式，将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的刑事诉讼书寄往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血腥迫害中，他们遭到绑架、抄家、勒索、关押、判刑、关洗脑班，他们的亲人也遭株连，导致妻离子散、亲人离世。以下是17位法轮功学员控告书的内容简述。吉林市孙燕，现年53岁，他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四次被非法关押派出所，一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被非法拘留，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三个月。2003年被非法关押在警犬基地，遭受酷刑逼供，身心受到很大伤害。江泽民操控的中共警察等人员对他非法关押、审讯、监视、骚扰、勒索、强行洗脑等迫害，他经历了种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世敏，原是城管监察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六次被绑架、关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再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2年，期间遭到非人折磨。妻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带着女儿离婚了。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高洪才、任世荣夫妇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关洗脑班，两次被非法劳教，受尽折磨。两人于2015年6月1日将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寄给位于北京的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大功、高慧杰、马丽、杨秀燕、刘春、徐凤兰、于月兰等七人分别于2015年5月29日和30日将起诉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挂号信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上述法轮功学员均受过迫害，其中于月兰多次被绑架、抄家，两次被关洗脑班迫害，王大功四次被绑架，多次被非法抄家，并被劫持到九台印马河劳教所迫害。吉林市军队转业干部白鹤因修炼法轮功曾被军队软禁一年，转业后被多次绑架、被关洗脑班、非法劳教一年，期间遭殴打、酷刑折磨。白鹤已于5月14日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北京最高检察院。吉林市丰满区法轮功学员江瑞华2002年7月4日晚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多月，后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迫害三年。当时她丈夫重病卧床不能自理，孩子又小，丈夫因无人照顾含泪去世了，孩子没钱上大学。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幺岭子村五社法轮功学员刘秀英1999年12月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警察绑架关押。在首恶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宋秀芝多次遭到骚扰、勒索、绑架、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三年。2000年他重病的女儿也被绑架，至今警察仍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准出国。71岁的李再生老人说，我于2002年3月14日晚在家中被绑架、抄家，派出所警察把我关到黑屋子里吊起来毒打，打得满身是伤，全身黑紫，看守所狱警还两天不给吃喝，逼我放弃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我表示练到底了。后来他们把我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期间遭受精神迫害，被逼写五书。2012年我又被劫持到洗脑班残酷迫害。另一位71岁的老人李凤珍说，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以前我有许多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变化，真是无病一身轻，全家人也跟着受益，道德回升。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许到外面练功，上商店到市场买菜都有人监视，没有人身自由。拦截溯江，甘肃金昌市警察知法犯法。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目前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此举引起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恐慌。甘肃金昌市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警察竟然在邮局公然绑架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 2015年5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范永成、王泽芳、王永芳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王泽芳一家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保科戴宝吉和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人员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2015年5月30日下午1点左右，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汪玉康父子俩一起到金昌市邮局邮寄汪立峰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保科戴宝吉和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人员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王泽芳一家16年来被抄家8次，婆婆孙成兰被行政拘留3次，王泽芳本人被行政拘留6次，刑事拘留1次，被判刑8年。王泽芳的丈夫张延荣被行政拘留3次，刑事拘留2次，被劳教2年，被判刑12年，最后被迫害致死。家里种的1000棵树被砍掉了300棵，两亩鱼塘也因夫妻同时被判刑无人照看荒废了，财产损失11万元。1999年7月20日至今，控告人汪立峰被抄家1次，刑事拘留1次，2006年被非法判刑9年，财产损失约3万元，原单位至今不给安排工作。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迫害他们的元凶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合理合法。即使中共最高法院近期也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宣称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并称该意见将于5月1日起实施。金昌警察绑架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显然与此规定背道而驰，是在剥夺公民依法诉讼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在公然犯罪。他们如不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惩罚。乌克兰电视台报道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林慧记者乌克兰报道。乌克兰奥德萨市七台在2015年6月2日的午间新闻中，以题为乌克兰人在基辅市中心打坐为标题，报道了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于5月30日在基辅市的讲真相活动。在报道中，法轮功学员阿尔米娜谈到，他在电影行业工作，他的工作是挑选演员。修炼前，由于身体负荷，导致身心疲惫，心理崩溃，他常为找不到自我而哭泣。修炼大法后，他学会了打坐，工作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来自巴斯顿战区的法轮功学员浩利加在报道中说，巴斯顿地区现在还在打仗，他所居住的城市已被炸弹摧毁了，战争带给人们恐慌和焦虑。他通过练习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打坐，能帮助他很快进入平静，保持思想意识的平和。同样来自战区的伊里娜谈到，他看到一枚飞弹落到了家里，不过是落在了另一个屋顶上，但他并没有害怕。他非常感谢法轮大法，打坐帮助身心保持祥和平静，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生。9岁的阿伦娜年纪虽小，但已经修炼3年了。在节目中他说，自己每天早上都会打坐，打坐使他越来越安静，而且能帮助他很好地完成功课，因此他在班里比其他的同学能更好地阅读。阿伦娜和同修大法的奶奶去过乌克兰的多个城市参加弘法活动，4月份在扎波罗热市参加弘法活动时，她也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她对记者说，练功以后她就不生病了，当发生矛盾时，她不会和别人争吵，而是忍耐，因为她想做一个更善良的人。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阿尔杜尔说，他居住的城市属于战区，政府军和分离分子双方进入了非常激烈的射击，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他可能无法控制自己，也可能陷入严重的恐慌和焦虑。修大法帮助他控制了负面的思想，控制了自己的负面情绪，理性清醒地度过发生的事。在5月30号的讲真相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首都最繁华的步行大道演示功法，表演舞蹈、舞龙、腰鼓，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法弟子在展现修炼者的平和美好的同时，也唤醒世人的善念。人们明白真相后，在升迁板上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暴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有感于骂中共土匪，那也是对土匪的侮辱。 近日有论者说，骂中共土匪，那也是对土匪的侮辱。这句话很有道理。过去动乱时代，大陆许多地方闹土匪，白天土匪盘踞在山里，晚上下山抢劫绑票，闹得百姓安无宁日。但那时土匪大多数是图个钱财，养活人马，绑了人质不撕票，只要得到赎金立即放人回家。中共投靠前苏联，壮大势力，夺取了大陆后，一丘之貉顿成窃国大盗。虽然匪性未变，但完全抛弃了土匪的规则，以革命的名义大搞运动，战天斗地，流氓治国，划定敌对面，任行杀人越货，其恶行远远超越土匪的暴行。抢了地主的土地，还要杀掉地主全家，夺了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把人家逼死，抄了反革命的家，还必须将其判刑枪决，劫了右派人质，还要天天批斗，直到活活整死。饥荒蔓延，绝不开仓，不准饥民逃荒，直到把饥民活活饿死。无法无天，荼毒生灵，致使8000万民众死于非命。1999年夏，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伴随着汉奸恶棍江泽民歇斯底里的发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密令，各级政府官员狂妄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法轮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各级执法人员极其蛮横地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法律。出现了许多如薄熙来这样狂吠，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整的利令智昏黑恶官员，出现了诸多如辽宁省王明玉这样挑唆手下坚持只打只干不说行的红魔官匪，产生了许多像王慧这样的我不怕违法的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流氓副院长，出现了诸多如顾楚长这样的放出什么法律我说的就是法律狂言的上海市宝山区国保大队嚣张警匪，全国各地基层劣官、警匪、暴徒更是毫无道德底线，将中共无法无天的流氓暴行发挥到了极致，抄家、绑架、打家劫舍、株连亲朋、暴力洗脑、敲诈勒索、劫财掠色、劳教判刑、强奸轮奸、电击枪击、酷刑虐杀、强制失踪、活摘器官等等。古今中外一切邪恶手段与酷刑全被他们强行施加在善良人身上，而且都被他们发挥到致人死命的程度。2003年5月13日晚，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研究生微星燕被劫持到沙坪坝白鹤岭看守所，恶警当着两名女嫌犯的面强奸她，事发后一切证据被销毁，相关人员被转移，至少10名法轮功学员因曝光强奸迫害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处5至14年重刑，受害者魏兴燕至今下落不明。北京怀柔区法轮功学员彭俊光，男，时年55岁，多次被绑架关押强制洗脑转化，2003年9月28日再次被绑架劳教，后被转团河劳教所三大队，当时的大队长是凶残伪善的赵江。04年1月22日劳教所升血旗时，彭俊光喊法轮大法好，被劫持到集训队迫害。26日，司法人员到彭家谎称彭病死了，并威胁说，只要你们不追究死因，你们可以挑骨灰盒及墓地，政府出15000元丧葬费，如不服从政府的安排，叫你们全家失业破产，无以生存。郝润娟，女，河北张家口人士，家住广东省广州白云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0年被囚禁在广州白云看守所，22天后家属被通知去认尸，当家人来到遗体前时，看到的遗体已面目皆非，内脏全掏空，皮肤被扒光，眼睛被挖掉，只剩下一堆尸骨尸肉，还带有鲜红的血迹。看着这惨不忍睹的遗体，郝润娟家属 看过遗体两次都无法确认那就是郝润娟。最后家属只好把郝润娟两岁的儿子带来验血，才最后证实那面目皆非的遗体确实是郝润娟。中共向法轮功发动灭绝性迫害，至今致使亿万民众的正性被无理打压，100多种酷刑被强行施加在善良人的身上，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百万之众被非法批劳教重刑，不计其数的修炼者被投进洗脑班或精神病院遭受致命性折磨，成千上万的大法徒被活摘器官而后焚尸灭迹，甚至被做成了人体标本谋取暴利，造成了无数家庭悲剧和难以弥合的社会创伤与苦果。中共绑架着十几亿人的大国作威作福，得心应手的行恶作祸，时间之长，恶事之多，手段之残忍，害死人之多，对于过去山中土匪来说能做得出来吗？他们只能望尘莫及。对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恐怖组织和凶悍的海盗来说，能做得出来吗？他们只能望洋兴叹，用魔鬼兽形都难以描述中共的滔天罪恶。但是天地间有邪不压正的天理，人间有善恶必报千古道理，中共战天斗地狂妄一时，必然受到天成恶报。现在他已经招致天地围剿，四面楚歌，三退大潮席卷全球，国际去共化达成共识，国内群体抗暴此起彼伏，官员全面走向贪腐糜烂，中共宫廷内斗激烈，大批官员卷款私逃，经济泡沫随时破裂，人间正在按照贵州省内那块藏字石、亡共识的主题上演着历史最后一场戏，并且向着中国共产党亡这个天定目标做最后的冲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法轮大法好，显威力。我女儿结婚好几年都没孩子，她婆婆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一家人都很着急，先后去几家医院检查，都说一切正常。我知道情况后，就让女儿女婿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只要心诚，法轮大法好是万能的。两人很真诚地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月后，我女儿怀孕了。女儿定期去医院检查都很正常，但是临到预产期3个月时，医生说胎位不正，而且系带缠绕脖子2圈，让我女儿每天在床上扒呀跪呀。2个月后去医院检查没有效果，还是原来的样子。医生说如预产期到了变不过来，就得剖腹产。女儿也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我知道后就对女儿说，没事，你就诚心念大法好，有师父的保护没有问题，要相信大法的威力，你就放心吧。预产期就要到了，我去了女儿家，第二天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了，胎位也正了，系带也不绕脖子了，医生都觉得奇怪，是怎么变过来的。过了几天，我女儿顺利产下一个大胖小子，他们全家人都乐得合不拢嘴。师父救了我丈夫。我和丈夫结婚40多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从没得过大病，家里的活什么都干，闲着没事就看闲书。就在去年4月，几天之内出现几次高烧，没有别的症状，就是发烧。到县医院去检查，说是胆管有结石。医生说这个小病问题不大，到省医院门诊上做个小微创手术就行了，都不用住院。两个孩子都坚持去省医院检查，结果也说胆管结石，做个小微创就行。手术开始了，可医生怎么也找不到胆管。这时我悟到，这是假象，是干扰，跟家人说咱们回家。儿女们不同意，坚持继续治疗。 结果在省医院一住就是40天。小魏畅能好的病竟做了大小4次手术，把人搞得简直不像人样了。在病房里，我让丈夫听师傅讲法录音，儿女坚决不同意，胆小怕人多不方便。后来我丈夫越来越没精神，连说话都很吃力，结果开始出现昏迷。昏迷中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5夜都没有知觉。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动员我们尽快回家准备后事，还给派了一辆救护车。回来时儿子赶紧联系了县医院，在县医院重症监护室又待了1天1夜，病人脸开始浮肿，液体都输不进去了。县医院的医生也说回去准备后事吧。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家。我在师父像前求师父救救他，并给我丈夫听师父讲法录音，我们的亲戚20多人都来了。黄昏时我们从县医院回到家，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没间断。这时昏迷了7天7夜后的丈夫醒了过来，是师父救了我丈夫，谢谢师父，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刀口化脓又到县医院治疗，照样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儿女们也不阻挡了，丈夫也承念法轮大法好，半个月后出院了。我们的亲戚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做了3腿。我丈夫也亲身体会了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丈夫表示，只有努力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法的标准去做，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
迫害善良。重庆市璧山县派出所所长肝癌丧命。重庆市璧山县大路镇派出所所长任家福2008年恶报上身，患上肝癌，最后在肌肉层层萎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任家福，男，重庆市璧山县丁家镇人，1981年重庆警校毕业后分在璧山县某派出所工作。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其担任大陆派出所所长期间，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良知，组织绑架了至少5名法轮功学员，如璧山县大陆镇6堂的谭红利等，致使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肉体与精神的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从2007年8月到2008年5月，任家福因患肝癌在极度痛苦中丧命。死前曾自费去广州大医院花费30多万元，结果医治无效，最后死时只剩下一张皮，肌肉全无。在璧山县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致死的，还有原重庆市璧山县一凤乡派出所所长张金华。张金华在担任璧山县一凤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口碑极差，组织绑架了至少3名法轮功学员，如璧山县一凤乡的胡天勇、范其芳等，后因晚上去偷人家建筑工地的钢材被乱棍打死，死时年仅30多岁。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在中共恶党的指使下，丧失良心的警察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在执法犯法，也逃不过天理的惩罚。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